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夜，演播成风，第十三章，来到东京。次日，我找到谭启说：“谭将军，我看咱们今日出发，尽快前往东京吧，你也能尽快完成使命。”谭启说：“曹公子，前几日也不曾见如此着急，今日为何如此？”我说：“早点到东京，一是可以快点查清谁想刺杀我，还有就是早日与常年未相见的父亲见面。”谭启说：“原来是曹公子私家心切了。那好，我这就叫上鹤山君准备一下，咱们一个时辰后就出发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也跟我随从说下。”谭启刚走出院子，就撞上了郡主。郡主说：“谭统帅，为何是如此急忙？”谭启说：“我刚跟曹公子聊完，准备一个时辰后就启程前往东京，我去让鹤山君准备下，再跟郡守要下过程手续。”郡主说：“如此着急，不是刚来落郡不到两日吗？”谭启说：“曹公子可能思家心切了。”郡主：“没别的吩咐，我就先去忙了。”郡主说：“我没别的事，谭统帅先去忙吧。”郡主走进院子，刚好碰到我。郡主说：“听谭统帅说你私家心切，准备马上就离开了。”我说：“对，我想尽早回到东京家里，顺便了结刺杀一事。”郡主说：“什么刺杀之事？”我说：“我在宛郡遭遇了刺杀。”郡主说：“你可受伤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郡主说：“那刺客可曾抓到？”我说：“刺客抓到了，但他们不知道主使者是谁。”郡主说：“那回东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找到幕后主使。”我说：“刺客和出租空中堡垒跟踪我的老头都见过蒙着面的主使者，虽没有见过本人面目，但希望能从中找到些线索。”郡主说：“那祝你好运，早日抓到主使者。”我说：“那就在此与郡主告别了，时间有点紧，劳烦郡主替我跟李治告下别。”郡主犹豫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好。”一个时辰后，我和求和坐上了马车，在谭启的护送下离开了洛都。刚走没多久，就有一辆马车追了过来。谭启看到骑马走到车队后面，顺势拦了下来追过来的马车。谭启说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只见车夫装扮的人慢慢地抬起头。谭启说：“郡主，您怎么过来了？”郡主说：“我有要事需要赶回东京，我看跟你们顺道，就赶来跟你们一同前往。”说完，郡主下了马车，看到掀着车帘的我，抬脚就钻进了我的车中。看到边上的秋和说：“你是谁？看着有些面熟。”我说：“这是我的随从秋和。”郡主眼睛向上，边想边说着：“求和，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一样。”求和对我说：“曹公子，你和郡主先聊着，我先下去看看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你先下去吧。”随后我转向郡主说：“你有何事要着急前往东京？”郡主说：“我去见你师父。”我说：“望舒师父来东京了吗？”郡主说：“可能到了，你要帮我件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郡主说：“到时你帮我求你师父，让他收我为徒。”我说：“师父没收你为徒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我求了也没有用。”郡主有些乞求地说：“你师父答不答应是一件事，你帮不帮忙又是一件事。”看着身旁乞求的郡主说道：“好吧，要是在东京见到师父，我帮你求求他。”几天过后就到了东京。刚到东京，郡主就对我说：“我先进宫看望舒宗师来了吗？要是来了，我到时去曹府找你。”与郡主分别后，谭启送我到了曹府。曹府的门卫看到有鹤山君，就跑进了府邸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中年男子带头领了一堆下人走了出来，走到我的轿子边。我掀帘子走了下来，我看了看他，他说：“在蜀国呆傻了，见到父亲都不认识了。”我愣了一下说：“ 许久未见的父亲大人。父亲大人老了很多，一时有些惊讶，因而迟疑了。一旁的谭启对曹格说：曹大人，既然曹公子给您带来了，我就先回宫中给皇上复命去了。曹格说：谭统帅辛苦了，既然谭统帅还要回宫复命，我就不便多留了，改日定择地，我做东犒劳谭统帅。谭统帅说：犒劳就不必，奉陛下旨意，所做的事都是臣子的本分。曹大人，谭某就此别过了。谭启走后，我随曹格走进了府中。曹格先和求和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，然后让求和去休息了。曹格走到我面前对我说：你的相貌与你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像。我说：此次来东京避难，感谢曹伯父收留，不过我有几件事想问曹伯父。曹格说：何事？你尽管问便是。我说：曹伯父收留我之事万一暴露，是否会惹大祸于身？曹格说：此事败露，我有何大祸？我说：邢国派使臣去舒国提我，您却将我藏于府上，还以棋子的名义让我出行，如事迹败露，让邢国皇帝知晓，便欺君之大罪。曹格说：没看出你对事件利弊的把握颇有见解，我到时只需说你骗了我，冒充我儿子便是。我说：如此重要之事，你身为兵部尚书，怎么会如此草率？当朝邢国的皇帝我也有所耳闻，若如此回答我都不信，更不要说是邢国的皇帝会相信。曹格笑道：哈哈，说个儿子，没想到上来竟是你个儿子先考老子。此事你不用担心，我向你保证，此事败露，你我都会平安无事。你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我说：你说与我父母是旧友，可从我记事起，我都没从我父母口中听说过。曹格说：当年我们四人是好友，从舒国出来。我说：四人，还有一人是谁？曹格看了看我说：此事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以后告诉你。你随身佩戴的玉佩带着呢吗？我说：带着呢。随后他拿出了一个盒子，盒子里面四周平滑，中间凹凸不平。曹格说：你把玉佩扣进去。我拿出玉佩扣了上去，发现盒子凹凸与玉佩处正好合缝。玉佩扣入进去后，盒子里面形成一个光滑的平面。曹格说：这个玉佩是当年我送给你父母的，当年你去舒国时，玉佩你随身带着，盒子我留了下来。我说：既然如此，我也就没有其他问题了。曹格说：王司的事你不用多想，过段时间就会被押送到东京的，到时陛下必会严惩的，你这段旅程也比较劳累，下去休息吧。我说：好，那我就先退下了。然后就从房间走了出去。紧接着一个老头走了过来说：
曹少爷，我是曹府的管家，本人叫王毅，您叫我王管家就行。
我说：王管家，我住哪里？王管家说：
曹少爷的房间我们早已经准备好了，您随我来，我带您参观完府邸，带您回房休息。
边走着我边说：曹府的下人倒是不多。王管家说：
您没来之前，需要伺候的只有老爷，因而府里自然人手少了些。
我说：老爷没有再次纳妾。王管家说：
老爷自夫人去世后就一直独自至今。
我说：老爷跟你是怎么说的我？王管家说：
老爷说公子是他的私生子。
我说：那他怎么说的我娘？王管家说：
老爷说公子的娘亲生下你后不久就病死了，之后把你送回舒国养到现在。
我说：那老爷没说为何要接我回来？王管家说：
公子，这等事情就不是奴才我应该想的了。老爷接您回来，可能是人上了年纪，对亲情更加重视了。公子不会是记恨老爷当年将你一个人送往舒国的事情吧？或许老爷是有他的打算， 退一万步讲，你们也是父子，公子不要记恨。
我说，我并没有记恨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你不必多想。管家带我参观完府邸后，将我送入我的房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天下帝国》，作者少叶，演播成风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。